第二十七章第一节，摩西和以色列众百众长老吩咐百姓说：“你们要遵守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你们过约旦河，到了耶和华你神所赐给你的地，当天要立起几块大石头，漫上石灰，把这律法的一切话写在石头上。你过了河，可以进入耶和华你神所赐给你牛奶与蜜之地，正如耶和华你列祖之神所允许你的。你们过了约旦河，就要在以巴路山上，照我今日所吩咐的，将这些石头立起来，漫上石灰，在那里要为耶和华你的神筑一座石坛，在石头上不可动铁器，要用没有凿过的石头筑耶和华你神的坛，在坛上要将燔祭献给耶和华你的神，又要献平安祭，且在那里吃，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欢乐。你要将这律法的一切话明明写在石头上。摩西和祭司利未人晓谕以色列人说：“以色列啊，要默默静听，你今日成为耶和华你神的百姓，所以要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遵行他的诫命律例，这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第十一节，当日摩西嘱咐百姓说：“你们过了约旦河，西面利未、犹大、以撒迦、约瑟、便雅悯六个支派的人，都要站在基利心上山上为百姓祝福。流便、加德、亚瑟、西布伦、但、拿弗他的六个支派的人，都要站在以巴路山上宣布咒诅。”然后二十八章第一节，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他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他必使你超乎天上万民之上。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这以下的福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你在城里必蒙福，在田间也必蒙福。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牲畜所下的，以及牛犊、羊羔都必蒙福。你的筐子和你锅面的盆都必蒙福，你出也蒙福，入也蒙福。仇敌起来攻击你，耶和华必使你们在你面前被你杀败。他们从一条路来攻击你，必从七条路逃跑。然后我们看第十五节，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不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这以下的咒诅都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你在城里必受咒诅，在田间也必受咒诅。第十八节，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以及牛犊、羊羔都必受咒诅，你出也咒诅，入也受咒诅。第二十五节，耶和华必使你败在仇敌面前，你从一条路去攻击他们，必从七条路逃跑。然后我们看第四十四节，他必借给你，你却不能借给他，他必作首，你必作尾，这一切咒诅必追随你，赶上你，直到你灭亡，因为你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不遵守他所吩咐的诫命律例，这些咒诅必在你和你后裔的身上成为一级歧视，直到永远。好，我想我们善尽圣经真实之度这么多。我们知道从二十七章一直到三十四章，这八章圣经可以说是整个生命记最后的一段。那么生命记呢，刚好分作三大段，前面四章是一段，从第五章到二十六章是第二段，二十七章到最后是第三段。那么讲头四章是讲的以色列的过去，那么中间的呢是讲的以色列的现在，因为他们再过一个月，他们脚就要踩在迦南地上了。然后现在从二十七章开始，如果他们进到迦南以后，他们应该要怎样？所以是讲的将来。所以整个的生命记是讲的以色列的昨日、今日跟明天，所以大概来说，生命记是这样的分段的。那么讲到 以色列的将来，以色列到底有没有前途？以色列有没有前途？以色列有没有将来？它是今天就可以决定。我们不知道将来如何，我们不知道明天如何，但是有一段圣经告诉我们说，基督徒可以知道将来，可以决定未来，因为你将来的一切是今天来决定的。所以很稀奇，今天对世界来讲，将来如何你不知道，明天如何你不晓得。但是虽然你不懂那个细节，你到底你的前途如何？那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从27章、28章就很清楚给我们看到。所以，一个人他的将来如何，你看他今天就可以。你看他今天的光景怎样，我们就知道将来他的前途会怎样。那么以色列人就是这样。所以呢，当你读到27、28，好像是一面说的将来不错，但是其实讲的将来，它有很简单的定律的，实在说来非常非常简单，你只要爱，尽心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遵守他的道，遵行神的旨意，那弟兄姊妹，结果你可以看得出来，你的前途，你的明天是怎样的。所以这一段可以说神的保证，这一段也可以说神的应许。那到底有没有明天，你就看见我们对主的态度，我们对于主的爱，我们对于神那个我们的光，属灵的光景，就决定了我们的明天，就决定了我们的将来。所以这是一段非常非常重要的圣经。那么讲到27章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知道这里说到摩西和以色列众长老就吩咐百姓说，他说你们要遵守我今日所吩咐一切诫命。那么你们过了约旦河要做什么事呢？第一件事情就是你们呢要到了耶和华女神所赐给你的当天，你就要立起几块大石头。那么这大石头做什么呢？你要卖上石灰，然后把律法呢一切的话要写在石头上。但是不止如此，这几块石头最后一定要搬到一座山上去，那一座山呢叫做以巴路山。在以巴路山呢，在那里要为耶和华你们的神筑一座坛，然后呢就要在以巴路山照我今日所吩咐的将这些石头立起来。这些石头呢就是卖上石灰，那么然后呢在那里就献祭，然后呢在神面前可以欢喜快乐。所以在这里很明显，神已经和以色列约定一座山，所以你到了以色列，过了约旦河，第一件事情你就要立起几块石头，要卖上几块大石头，卖上石灰，然后你把律法呢要写在上面。但是呢不止如此，那么这是你到了流奶与蜜之地。那么流奶与蜜之地，你怎么知道流奶与蜜之地哪里是流奶与蜜之地呢？就好像亚伯拉罕一样，他要往耶路流奶与蜜之地，他往迦南地，他不知道往哪里去，所以一直等到他到了世界，然后神再告诉他说，那这几块地就是我要赐给你和你的子孙。那么世界那块地刚好有两座山，一座叫以巴路山，一座叫做基列新山。所以当时亚伯拉罕怎么知道这是迦南地？他就要看见那两座山，他就清楚了。那现在你怎么知道以色列人到了迦南地？那里有两座山，一个是以巴路山，一个呢是基列新山。不过在以巴路山上呢，他们要把这些石头立起来，把这些石头立起来，卖上石灰，然后在那里呢就为神筑了一座塔，以色列人就应该到那里去聚集。那么聚集的时候，神告诉他们说，他们12个支派要分作两批。一批呢就站在基利新山上，一批呢站在以巴路山上。那我想我曾经提醒过弟兄姊妹，这个事件刚好是在但到别十巴最中央的地方，意思就是说，如果从但到别十巴你要画一条直线的话，那个终点刚好就是世界。那么那里呢有两座山，一座呢是面向一座这两座山都是东西向的啊，你可以想象东西向的。那么你看看亚伯拉罕呢，不是从东边过来吗？他不是越过了约法拉底河，然后又越过了约旦河，然后当然往西走了，往太阳落下这个方向走。 所以他往前走的时候，他刚好就发现说，以巴路山呢在他右边，这个基利金山在他左边，他是可以。那么这个山呢，是因为东西向的，所以如果你站在这两个山的中间的话，两个山的中间，或者我举个例子嘛，这是两座山，这是两座山的中间。那么如果这是两座山的话，那么你看见说亚伯拉罕应该站在这里，对不对？那这是以巴路山，这个呢是基利金山。那神告诉他们说，你过约旦河，这是约旦河，你过了约旦河，到了基甲附近，你应该立刻就立起你这块大石头，漫上石灰，然后就把律法呢就写在上面。那不止如此，最后呢，你意思你怎么知道你到了迦南美地？那么就像亚伯拉罕一样，你怎么知道到了迦南美地？因为你到了最中心嘛，你到了整个迦但到别是吧最中央的地方，所以呢，那个时候你一定看到两座山，一个是以巴路山，一个呢是基利金山。那么现在呢，有六个支派要站在这个基利金山，有六个支派要站在以巴路山。那么因为这两个山都有山坡，对，都有一个是南坡，一个北坡嘛，对不对？那么大家很清楚的，因为这个基利金山是面向黑门山的，所以黑门山甘露呢飘到这个山坡上的时候，所以这一面都是清脆的，所以他要宣告祝福。但这边这个以巴路山呢，因为它主要是面对什么，面向了撒哈拉大沙漠的，所以慢慢的就把所有这一片的土边地方就变成一片的枯黄，所以因着枯黄代表咒诅，因着翠绿代表生命，所以现在呢，在这里你看见说神就要宣布什么是福，什么是祸，什么是生，什么是死。所以我们要知道，特别以色列人进到迦南的时候，那请记得，他只要一过了这个约旦河，他就应该就要做一件事，就是说他们最后要到哪里聚集呢？你要问你的亚伯拉罕，最早亚伯拉罕到了什么地方？所以亚伯拉罕所在的地方，最早神把这块地要赐给他的地方，就是所有以色列人他们过了约旦河以后就应该去的。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你知道后来约书亚他们果然照着摩西的命令，所以他一过约旦河，大家都知道的故事，对，起头是先把耶利哥城拿下来。那么耶利哥城拿下来以后呢，那么现在大家想想看，这个是我现在讲的，我现在刚好调个方向。那现在我现在讲这个是犹太山地。那么这个呢是约旦平原，那么约旦河在这里。好，那么这个呢犹太山地，然后这边呢就是沿海平原，然后这个就是地中海沿海平原，犹太山地，然后约旦河平原，然后呢又是一个外约旦山地，然后又是沙漠，所以大概是沙漠山地平原，山地又是平原。那么这个犹太山地呢，我们都知道，像耶路撒冷啦，像伯特利啦，还有通通西部门通通是在犹太山地。那么当以色列人过约旦河的时候，当然照着神的吩咐，要立起几块大石头，漫上石灰，然后把律法写在上面。然后他第一座城拿下来，当然是在平原，耶利哥平原的什么地方，就是这耶利哥说的。然后第二座城呢，就要把爱拿下来。那么爱城在什么地方呢？我们都知道，亚伯拉罕第一站是世界，第二站呢就是伯特利，所以他那么往南走，所以呢他渐渐他挪一帐篷就到了伯特利。那伯特利圣经告诉我们说，刚好亚伯拉罕他知道帐篷是在伯特利跟爱的中间。那么这个爱在什么地方呢？如果这是伯特利的话，就在这个地方，就在这个斜坡上，你明白吗？就在这个斜坡上。所以什么意思呢？你现在就知道为什么约书亚他把这个耶利哥拿下来，他第二个一定要拿爱，为什么呢？很简单，因为拿爱的目的就是要把伯特利拿下来。伯特利拿下来以后，很自然往北走，就到了以巴路山跟基利金山。 所以这是神吩咐他们，你们到了迦南地，你一定要做一件，第一个，一过红，一过了约旦河，就是立起那个几个大石头，然后呢上面漫上石灰，把律法写在上面。但是现在呢，你还重要，最重要，你怎么知道你到了迦南地，流奶与蜜之地？那就是你到了世界，到了叙加，或者说到了但跟别什么最中央的地理的中心。所以这是，所以神告，所以现在你就知道为什么一定要把爱拿下来。所以起初爱打了败仗嘛，后来他们对付罪，那么结果又拿回这个爱拿下来。所以爱一拿下来，你知道说伯特利就拿下来。那伯特利圣经不是告诉我们说是天的门吗？所以你今天真的到了世界，真的到了以巴路山，到了基利心山，好像神把一个属天的境界赐给了亚伯拉罕的子孙一样。所以你到了伯特利，你知道天的门从这里你就可以进去了，然后到哪里最要紧，到哪里，到以巴路山跟基利心山。那为什么到以巴路山跟基利心山呢？那当然在以巴路山上面你就可以住帐篷，住这个什么，就是住那个，就把那个燔祭坛就建起来，然后呢大家可以在那里欢乐。意思就是说，那么犹太人要记得，以色列人如果你们进到迦南，那么第一站严格说来，那其他都是过路的，那第一站严格说来就是应该在以巴路山跟基利心山。所以在以巴路山有个祭坛，但最要紧他们要宣布一个见证，因为刚好他们也是像亚伯拉罕一样，就走在什么，就在这个两个山谷的中间。那今天大家如果去这个撒玛利亚的话，那么尤其你到了世界，你很容易到什么，很容易到这个基利心山上。因为基利心山现在是在以色列人的手里，就是他们所谓的这个屯垦区的手里。那么还有呢，撒玛利亚人到现在还在上面，现在大概撒玛利亚人只剩下大概300到400人，他们仍旧在那里，还有他们的祭司，还有他们的羊。那么这个在基利心山，所以如果你到了基利心山以后，你就往对面一看，你就看到以巴路山。那么往底下看，你按理来讲可以看到一个很大的礼拜堂，那个东正叫礼拜堂，那礼拜堂底下就是叙加的那口井。那么这是，然后呢，你如果再往西走，从那个再往西没有多远，你就看到有一块废墟。那块废墟呢，应该就是约瑟被埋葬的地方。你记不记得约瑟他们带着骸骨啊？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带着约瑟的骸骨，一路上就是经过大尔或者旷野，目的就是要把约瑟的骸骨就带到迦南美地去。那么不要忘记了，这个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是葬在希伯伦，但是约瑟不是，约瑟就葬在这个世界，就葬在那个地方。所以现在你就可以知道，那个叙加井旁就是那块约瑟拿到这个双倍福分的地方，那么然后他埋葬的地方。所以大家想想看，如果今天大家有机会，你能够去站在那个约瑟坟墓的废墟那里，你就看见两边刚好是两座山。那么在这一边，因为是面向这个撒哈拉大沙漠，所以有六个支派在那里宣布咒诅。为什么？因为那么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就宣布什么？就宣布这个祝福。那么大家记不记得，自从人堕落以后，神说你吃那果子的日子必定死，然后地就长出荆棘和蓟类。为什么？地就受了咒诅。所以这是一个人犯罪以后，这个因为在肉体里面本来就有了情绪。所以这里你看见吗？这两好像是两棵树一样。以巴路山所给你看见的是一个人接受了善恶树果子以后的结局是如此，但是如果一个人接受生命树的话，他就是生命，体贴圣灵的就是生命和平安。所以当他面向整个黑门山的时候，你看见说整个的黑门山的甘露就绿化了那一片的地方，那么一切都充满生命。所以生命跟祝福连在一起，死亡跟咒诅连在一起。所以我们好不好很快的看一下这个第30章。那这里有几句很动人的话，我们等一下还会回到这里，不过我们先看一下15节。 看哪、啊，我今日，摩西说，看哪、啊，我今日将生于福，死于祸，臣民在你面前。所以什么时候我们照着善恶树的果子，吃善恶树的果子，我们就要体证肉体，那个结果就是死，那个结果就是祸。那什么时候我们能够照着生命树的原则，我们能吃生命树的果子，那么体贴圣灵的就是生命和平安。所以一面是我今日将生于福，死于祸，臣民在你面前，你们是可以拣选的，有两棵树在你面前可以拣选，有两座山在你面前可以拣选，有两条道路在你面前可以拣选，明天的路是今天来决定的。所以今天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照着神的旨意，你就不要顾虑明天，你所担心的是不是行走在神的旨意中，在神的旨意之外，福也是祸，福也是祸，只要在神的旨意里面，祸也是福。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我看是，所以这里以色列进到迦南以后，很明显，所以他说吩咐你爱耶和华你的神，遵行的道，谨守他的律例典章，使你可以存活，人数增多，耶和华神必在你所进去得为业的事上地上赐福。所以将来你的光景如何，将来你子孙的光景如何，是你今天来决定的，你愿不愿意遵守神的旨意，这点很重要。有的时候你觉得儿女的路还和你走的不一样的，那弟兄姊妹，原因在哪里？原因就是不知不觉你已经把那个东西牢得重在里面。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一定要很清楚，就是说无论如何我们必须做一个遵行神旨意的人。然后第十九节，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做见证，我将生死祸福臣民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后裔都得存活，且爱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专靠他，因为他是你的生命，你的日子长久也在乎他。那弟兄姊妹，很稀奇，在旧约好像很少讲生命的，但讲的生命记给我们看见，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因为他是你的生命，这样你就可以在耶和华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应许所赐的地上居住，你可以享受牛奶鱼蜜之地，你能享受基督那吃葡萄的种子。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从27章到30章一直没有离开主题的，生与死，祸与福。以巴路山呢，还是基利行山，生命树呢，还是知识上的树。当初以色亚当失败了，弟兄姊妹，今天在基督里面我们被挽回了。在那条路什么路呢？仍旧是当初以亚当要在生命树跟知识上的树里面做个选择，今天我们也是如此。所以感谢主，我们信主那一刹那，我们应该相信我们今天就成何等的人，但是进一步的不光相信，而且要顺服。所以这就是从27章一直到30章给我们看见的。那么从28章开始就仔细讲福跟祸，那就是讲明天你将来如何，你将来如何。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他就讲到你怎样就可以蒙福，你怎样就要受咒诅。所以还是那两座山，还是那两棵树，还是生与死，祸与福。那弟兄姊妹，这个决定在谁的手里？在你的手里。今天我们是不是拣选生命树？因为它是你的生命。所以到现在弟兄姊妹，对以色列如此，对我们也是如此。我们不知道明天怎样，我们不知道将来怎么样，但是现在神对以色列也说，你们不知道将来怎样，你们不知道如何，但是现在我可以告诉你们，如果你们这样做， 结果你要蒙这样的福。如果你这样做，你就要受许多的咒诅。所以现在呢，你看不光是原则性的，一个是巴，一个是以巴路山，以巴路山，一个是基底先生。不止如此，现在呢，神要把这两座山就应用在我们的生活里面，然后呢，神就等于把我们前面的路，把我们未来的日子，大概画了个轮廓。那么很稀奇的，对世界来讲，未来是不知道的，但是对他们来讲，未来是可以知道的。未来是你来决定的，未来是你和你的子孙可以来决定的。现在问题就是，你有没有把这最好的给了你的儿女？还是你只是把钱给他？还是你把外面的东西给他们？你有没有把最好的真的给了他们？所以呢，这将来的情形就这里所说的。那么弟兄姊妹，等到当这个3500年前，当摩西讲这段话的时候，刚开始就对，但是很稀奇啊，因为他讲到以色列的未来，而且他不光讲，而且讲得很细。他不光讲福跟祸，他不光讲生与死，不光只是大概的概念而已，他可以说等于很细细在那里素描，在那里描绘将来他们的前途，他们的将来。那对我们来说，你是要回过头去看已经变成以色列历史了。那么根据我们所知道以色列历史来解释这段圣经，你就看见说，原来这一段圣经里面有一些很奇妙的预言，一样一样应验。如果不是我们今天回过头去看的话，我们还不懂这句话什么意思。所以如果这些话是那么精确的应验在以色列身上，这些话也要应验在你和我的身上。以色列的故事就是我们的见解。所以现在如果你仔细去读的话，那么就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说，以色列人他们如果蒙福要怎样，他们咒诅又怎样。当然蒙福他们一定有一定的生活的，他们你一面你看见他们就要蒙福了，你看见他们一定过些蒙福的生活。所以一开始就说了，他说今日我吩咐你的，他说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他必使你超乎天上万民之上。所以以色列人将来到底是在万民之上呢，还是在万民之下？那个决定在哪里？决定在他们肯不肯遵守他的诫命。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这以下的福必追随你，临到你的身上。然后下面说，你出也蒙福，你入也蒙福。那么讲到征战的时候，敌人呢若起来攻击你，耶和华必使你在你面前被你杀害，他们从一条路来攻击你，必从七条路逃跑。然后在你仓房里并你手里办的一切事上，耶和华所命令的福一定领到了。你看在这里很清楚啊，这里告诉我们，耶和华你神也要在你所给你的地上赐福于你。所以这里讲的是很清楚的。那么然后呢，你若谨守耶和华你神的诫命，遵行他的道，他必照着向你所起的誓立你做自己的圣灵。所以你将来到底是不是显出你是神的圣灵，这个是根据什么？就是根据前面他说，天下万民见你归在耶和华的名下，就要惧怕你。你在耶和华面前向你列祖起誓应许赐你的地上，必使你身所生的、牲畜所下的、地所产的都绰绰有余。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不只是丰富，而且不只是得胜，而且得胜有余。所以这个生命，这个祝福什么？是多有的多的，不是一个，不是像今天所说的好像是一个财经的一个海啸一样，不是这样的，不是好像在我们家里面很多人漏掉一样，不是的。神答应我们，神应许我们，耶和华必为你开天上的府库，按时降雨在你地上，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然后你怎么知道你是头？怎么知道你不是尾呢？你必借给许多国民， 能够借给别人的都是丰富的，却不至于向他们借贷。你可以借给别人，但是你可以不要借贷。你若，所以现在我们懂吗？为什么圣经说借贷不可推迟？因为凡是能够借给别人就是蒙福的人，你有的多的，你有本钱可以借给别人，所以这证明什么？证明丰富。所以要记得，这是为什么在三上教训里面，在主的话里面说借贷不可，就原因就在这个地方。好，然后下面他说，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的，谨守遵行，不偏左右，也不随从侍奉别神，耶和华就必使你作首不作尾，居上不居下。在万国中，你看见以色列人要成为什么？天上万民会超乎天下万民之上，那么这是神的应许。那么很清楚的，明天这个决定在谁的手里呢？神已经把本来决定权在神的手里，他已经把他从他的手里挪到以色列人的手里。好，那么这是前面讲的福，后面讲的祸应该再重复，不是吗？但是很稀奇，整个以色列历史给我们看见他们是背叛的历史，给我们看见是失败的历史。所以讲到祸的时候，你看见神的话就停不住了，因为讲到祸就讲到那些仔细的祸后来怎么领导他们，所以呢，那些仔细的一面就变成了嘛，就变成了这一段很重要的一面。所以，如果你要读圣经中的预言的话，《申命记》28章是很重要的预言。那不止如此，等等，你读到第30章也是如此。而且我们今天几乎都看见这些话是应验在我们的身上，在以色列身上。那么讲到福祸的时候，跟福刚好相悖。那几乎那边说你出也蒙福，入也蒙福，那么这里说你出也受咒诅，入也受咒诅，所以你看是对应的。然后前面说仇敌起来攻击你，耶和华必使他们在你面前被你杀败，他们从一条路来攻击你，必从七条路逃跑，这指的对敌人来说。好，那么到了25节，耶和华必使你败在仇敌面前，你从一条路去攻击他们，必从七条路逃跑，你必在天下万国中像皮球一样抛来抛去。那弟兄姊妹，现在你回过了去看以色列历史，神的话是不是非常准确的？你怎么知道当你看以色列到处被飘来抛抛来抛去的时候，你叫他们得罪主了？你知道吗？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很清楚的，他们得到的不是福，他们得到的乃是咒诅。所以这是个非常非常严肃的事。这个就原则上来讲，一样的是应用在基督徒的身上。然后呢，你看见这个，然后你看见第23节，看，你头上的天要变为铜。脚下的地要变为铁，耶和华要使你那降在你地上的雨变为尘沙，从天淋在你身上，直到你灭亡。所以这个就是神对于以色列当初所讲的话。那么所以慢慢你看这里面慢慢等到后面，你就发现主要的都讲了，都跟下面的福跟前面的福呢刚好对应的。讲的福不需要讲的太多，讲的福你不需要讲的太细，弟兄姊妹。所以但是呢，你讲到祸的时候，讲到咒诅的时候，很明显呢，在这个时候圣灵呢就把将来所要发生的事一样一样讲了，然后你在历史上呢再去对一对一对，你发现很稀奇很巧妙的居然都应验。那么然后呢，你看这个下面第44节，他必借给你，你却不能借给他，他必作首，你必作尾。所以这是刚好跟前面那些祸福刚好是相对。好，我想我现在需要花一点时间，我们很细大概很快的 把几个重点，就是预言几个重点，那么稍微点一点给你姊妹看，然后呢，我们很快的看到圣经到底怎么样应验。我们先看四十九节，这里说耶和华要从远方地极带一国的民，如鹰飞来攻击你，这名的言语你不懂得。那弟兄姊妹，这个实在说来都是受咒诅的意思。这个很明确告诉我们，将来在以色列历史里面，将来以色列发生的事，就是有一个要从远方地极带一国的民，如鹰飞来攻击你，这名的言语你不懂得。那么请记得，所以圣经里面的预言呢，常常是有近期的应验，有远期的应验。就是比较近期的应验来讲，这是应验在加勒底人身上，应验在巴比伦的身上。所以当你读到这个耶利米第五章十五节，他耶和华以色列家我必使一国的民从远方来攻击你，是强盛的国，是从古而有的国，他们的言语你不晓得，他们的话你不明白。然后呢，在这个很清楚指着加勒底人，指着这个巴比伦说的。那么这里为什么说老鹰呢？如鹰飞来攻击你呢？因为这个耶利米哀歌里面第四章十九节有这么一句话：追赶我们的比空中的鹰更快，他们在山上追逼我们，在旷野埋伏等候我们。所以很清楚，这里所讲的追赶我们，指着巴比伦的军队来说的。所以这一段圣经很明显是应验在巴比伦后来怎么样把耶路撒冷拿下来，然后怎么样他们把他们落到巴比伦去，这个故事我想我很清楚，对不对？但是圣经不仅有近期的应验，还有远期的应验。远期应验应在神的身上，应验在罗马帝国身上。所以你记不记得主后七十年的时候，结果提多太子就来到了什么，来到了耶路撒冷，然后就围困了耶路撒冷，把耶路撒冷就拿下来了。那么这是主后七十年，后来到了主后135年又背叛了一次。那次呢，我们知道说，在罗马皇帝有一个皇帝叫哈德良，这个哈德良安德，那么这个哈德良呢，这个皇帝呢，在他的手里也是一样的。你看见吗？当他们来的时候，就他们，你看这个罗马这个国，他们从地极呢，他从远方来，而且他们的话是更不懂的，因为起码巴比伦的话还是中东的话，但是呢，他们这个名的原因呢，你更不懂的。那么他们是不是像老鹰一样飞得很快呢？因为罗马军队的旗子上面的军旗就挥这个军徽就是老鹰，所以我们知道说很稀奇的，这些话不只是近期应验了，而且远期也应验了。所以要记得，一面你想到巴比伦怎样围困耶路撒冷，另一面你也想到这个谁，你也想到这个罗马帝国怎样围，就罗马军兵怎样围困耶路撒冷。所以不是一次，那是两次。所以以色列有两次被掳，第一次是被掳到巴比伦去，第二次是从这个罗马军兵围困耶路撒冷，从此以色列就亡国了，然后就被掳到全世界各地去。还有两次归回，第一次归回是在539年的时候，他们就回到了他们的故乡，那是主前大概530几年的时候。然后1948年的时候，他们就全世界就回来了。所以请记得，你讲到以色列的历史就这么个历史，它最重要的两个，最重要这个远方地极带一国的民如鹰飞来攻击你，这名的言语你不懂得，一面是应验在巴比伦身上，一面是应验在什么地方，应验在罗马帝国身上。巴比伦只是把他们掳到巴比伦一带，他们还可以在一起，他们还可以彼此通讯，他们还可以彼此问安，因为多多少少都在中东。但是后来一次规模就大了，后来等到罗马帝国把他们掳走的时候，把他们赶到全世界各地。那么弟兄姊妹，他们要从地极分自由的到了今天的这个纽西兰的什么等等，最后他们才能够回来的。所以到这个时候分散到一个地步，那个时候没有这个电话，那个时候也没有 Skype， 什么也没有。所以到一个情形，他们可以说是完完全全被隔离了。你看见吗？这句话是很清楚的，果然就应验在 这个历史上是果然应验。然后你看五十节下面怎么说，他这名人面貌凶恶，不顾恤年老的，也不恩待年少的。好，你看历代之下36章17节讲到巴比伦是怎么对待他们的，所以耶和华使加勒底人的王来攻击他们，在他们圣殿里用刀杀了他们的壮丁，不连续他们的少男处女老人白所，耶和华将他们都交在加勒底王的手。你看他不是就照着神的话，这名的面貌凶恶，不顾恤年老的，那么也不恩待少年年少的。好，那么罗马人怎么样呢？罗马人大家都知道，你记不记得主耶稣不是到格拉森去赶鬼吗？格拉森其实就是加大拉那带的地方。那么加大拉在哪里呢？加大拉其实呢是十座这个所谓底加坡里一种十座城里面罗马跟希腊城里面的一个，那么那个刚好是在山上，这个山上离开加勒底的湖边呢大概还有6英里那么远。但整个因为那个加大拉是那个时候整个加勒底湖边最大的一座城，所以现在就好像今天一个纽约的大城或者洛杉矶大城，你一定有一个大纽约嘛。所以你讲到加拿大地区，讲到都会区的时候，那不只是加大拉，而且呢是一直到什么的，一直到了加利利的海边。所以实在说来，你真的沿着湖来讲，根本找不到这座城。但是呢，因为这座城是最大的，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晓得，所以主耶稣就赶鬼的时候，就这个猪群呢，是的确是在葛拉山附近，是掉到湖里面去。然后后来他们全城的人呢都求主耶稣离开他们的疆界，那全城那个城是哪里呢？城只是说加大拉来说的。所以我们要知道加大拉是一座罗马城，也是一座希腊城，很有名很有名的城。那么因为以色列人背叛了，大概是主后六十六年他们开始有个很大的背叛，然后呢然后这个罗马皇帝就派大军去镇压，所以终于呢他们就把这加大拉拿下来。因为加大拉拿下来以后呢，那么根据约瑟夫的记载，约瑟夫是很有名的历史学家，那么他说他们就杀了所有的男丁，而且他们不管你的年龄的，而他们那么这个就是因为他们怀恨在心，这是在加大拉。那还有一个地方就是甘拉，那甘布拉什么地方呢？甘布拉就是靠近伯塞大的地方。你记不记得就主耶稣的门徒啊？你如果看12个门徒的话，你前面几个和后面几个他们大概从不同的地方来。前面几个呢大概是渔夫，他们多半从哪里来呢？从伯塞大来，伯塞大是个渔村嘛。那后面的几个他们多半在哪？多半从甘布拉来。甘布拉什么呢？甘布拉就是奋锐党的这些人呢他们盘踞的地方，那么他们要推翻罗马政权的地方。所以甘布拉呢大概我们如果读圣经没有错的话，很多学者认为说这个12个门徒里后面最后面几个，包括除了犹大之外，什么奋锐党的西门啊，那几个人很可能从甘布拉那一带来的。所以你想到吗？主耶稣遇见他们，然后呢告诉他们你们爱仇敌，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应当彼此相爱，这是他们做梦都没有想到。就是他们自己本性来说，你知道他们闹起革命，他们要推翻罗马政府，那么那个大本营在哪？大本营就在甘布拉。所以等到他们进到甘布拉以后，他们可以说屠城了，只剩下2个妇女留下来，其他没有一个活口，一个活口都没有。所以这一段圣经是很可以说是非常非常按照字面来讲是应验。那我们看第52节，他们必将你困在各城里，直到你所依靠高大坚固的城墙都被崩塌，他们必将你困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遍地的各城里。那么你看见这段圣经好几次的应验，一次就是亚述王不是要攻打这个以色列吗？那你记不记得在他们攻打这个以色列以前呢，本来呢我们知道这个撒玛利亚的首都，是北国的首都是在哪里？在德萨。你若读歌中之歌的话，有德萨，美丽如德萨，那么本来叫德萨。所以亚哈的父亲啊就是暗利， 他做王12年，有半年他的首都是在呀，都在德沙。那后个6年呢，他就到了一个山，他就到了一块山头。那个山头呢，本来不叫撒玛利亚，本来这个都不叫撒玛利亚，就是一块山头。那块山头，如果大家到过撒玛利亚去，你知道那个点简直，它非常的地势非常险峻，就像个守望山一样。那么所以呢，终于呢，他们就把那座山买下来。买下来为什么叫撒玛利亚呢？因为那个卖主叫的撒玛，所以后来整个地方就叫撒玛利亚，这座山就叫撒玛利亚。所以然后呢，他们就凭空的从什么都没有就把一座城建起来了。这是以色列进迦南所建的唯一的一座城，所有的城都是接收来的，像什么什么这个耶路撒冷啊、伯利恒，通通是接收来的。所以主说，你住的城邑都不是你建造，通通不是。那唯一的以色列人自己用手亲自把一座京城把它建造起来的，是撒玛利亚。那因为这个非常有险可守啊，所以一点都没有错。后来果然没有错啊，果然他们打了3年才把它拿下来。你有没有一座城要打3年才拿下来？所以可见，你知道那是非常非常险峻的地方。那么今天呢，如果大家到撒玛利亚，你说那个里有一个国家公园。那么那个地方你仍旧可以看到亚哈从前他们献祭的地方，你可以站一个很高的地方，那个就是亚哈和别耶西别他们献祭的高处献祭的地方。所以今天你看我们还可以从这些地方可以得到，可以找到见证。所以你看见这个像亚述那个时候，所以西西家第4年，这是圣经说，就是以色列王以拉的儿子何西亚第7年，亚述王撒麦以色上来围困撒玛利亚，过了3年就攻取了那个城。西西家第6年，以色列何西亚第9年，撒玛利亚城就被攻破，就被攻取了。那么还有，如果大家读这个读什么？读这个列王记下18章呢？你说西西家王13年，亚述王希纳基利上来攻击犹大一切的坚固城，将城攻取，所以最后他要拿耶路撒冷。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这段圣经是很清楚、很清楚的应验了。那不光这样，你到了加巴比伦的时候，你根据这个列王记下25章10节的记载，他说跟从护卫长加勒底全军就拆毁耶路撒冷4围的城墙，所以拆得非常非常的彻底。那么以色列人呢，他们以为他们的城墙是很坚固的，那么尤其因为他那个地势有险可守啊，但是没有想到最后还是被围困。所以讲到以色列被围困，耶路撒冷被围困，尼布加尼撒王是一次，还有呢，罗马军队是另外一次。这个罗马军队怎么拿都拿不下来，最后怎么办呢？他们把整个的橄榄山的树全部砍光，把那橄榄山的树拿来建筑工事，然后才把它进去。所以你就知道那是很大很大的一件事情。好，然后我们看53节，你在仇敌围困窘迫之中，必吃你本身所生的，就是耶和华你神所赐给你的儿女之肉。那这个是惨不忍睹的。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圣灵呢很稀奇，他为什么要证明神的话是完全正确的？所以预言这一段的时候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仔细。那现在我们要问，讲到围困，最清楚的就是耶路撒冷被围困。那么到底历史上或者圣经里面有没有这样的事呢？你看，你果然有这样的事，而且当你仔细去看这件事应验的时候，你根本你读起来你都会这个就你觉得是完全不可思议的。所以讲到当时的饥荒，这当然是跟饥荒有关系了。那么这饥荒跟就是它先是围城，然后接着就是饥荒，两次都是如此。在加勒底乌尔时候是如此，不是在这个巴比伦军队是如此，后来呢到了那个也是如此，到罗马军队也是如此，两次都是围困围了好久，结果后来就饥荒到一个地步，最后呢就是刚才所说的，你要吃你本身所生的啊，这是人类最悲惨最悲惨的一个局面。 所以《列王纪下》第六章讲到什么呢？讲到亚兰王便达达聚集他的全军上来围困撒玛利亚，那撒玛利亚被围困，有饥荒，甚至有一个驴头值银80舍客勒，二牲鸽子粪值银5舍客勒。所以你就知道那是那个时候饥荒的情形。那么到了这个巴比伦那个也是如此啊。所以《列王纪下》25章那里怎么说呢？他说西底家背叛巴比伦王，他做第九年，做王第九年10月初10日，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率领全军来攻击耶路撒冷，对城安营四围筑垒攻城，于是城被围困，直到西底家王11年4月初9日，城里有大饥荒，甚至百姓没有粮食。所以这个是很清楚。那我们怎么知道这个是真的呢？因为你现在如果大家到耶路撒冷去，尤其你去看那个大卫城的主题公园，那里给我们特别给我们看有一片城墙，那一片城墙的外面，那么还留下一些的这个过去豪宅还剩下的一些废墟。那么废墟里面他们找到了一个，因为它是个豪宅嘛，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已经有了一个石马桶。那么根据这个石马桶他们做了分析，那个时候根据他们的排泄物做分析，你就知道那个时候就在整个城被围困的时候，他们吃的什么呢？他们吃的是草，就是根本没有东西吃的。那这个这是一面。第二呢，不止如此，后来他们也在什么地方呢？你就是后来不是等了罗马被围困的时候，他们知道有一条路可以一直跑的，可以一直跑到耶利哥去，所以那条路是一定沿着西伦西谷的。所以大家都知道啊，今天他们这个以色列人，他们进了也到了耶路撒冷，他们一定从大卫城进去，然后呢经过西罗亚池子，然后呢要朝圣路往上走。他们后来才发现，原来朝圣路底下有一个排水道。后来呢，很多人就躲在那儿，希望到时候有一天的那个过去。但是呢，久了久了以后，他们在底下里面没有东西吃啊，所以他们的锅碗瓢盆到现在他们挖出来的都能挖得出来那个东西，根本就这个锅子什么样都在那里啊。那么还有呢，那个时候现在他们可以考古，可以测量，就是可以测验他们那时候排泄物所排泄的。你知道那些东西很明显就是因为不卫生啊，因为那些水，这个排水道里面的水其实就是阴沟的水，所以这阴沟的水他们到时候没有东西吃啊，没有东西喝啊，他们照样喝，他们照样吃。所以后来在他们的身上，后来考古员能够找出来的就是这种情形啊。那么现在你知道那条路已经被发现了，就是说这个瞎子不是从圣殿一直到希罗亚去吃喜宴，你就看见了那条路，他走下来的也就是大家朝圣那条路嘛。那么那条路你现在按理来可以跟着走不远，但是你现在慢慢你不能走太远，因为上面很多房子啊已经你不能再挖掘了。不，幸好那个排水道现在挖到，所以这个排水道可以一直从什么一直可以从这个什么地方呢？一直可以从这个希罗亚池子一直可以走600公尺，可以一直到圣殿山的南边。所以如果最近去过以色列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这是非常兴奋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的的确确今天人可以沿着那个排水道一直往前，但是悲剧在这个地方。因为什么？你如果走那条路往上走，你就发现那个朝圣大道有一块地方完全是塌下来的，瘫掉的。那么现在考古学才知道说那个其实什么呢，就是当时罗马兵丁他们发现底下藏了好多的人，所以他们就把这个石头呢就把它破坏了，然后从里面就把人一个个拉出来，那就地正法的。所以那里的的确确是有很多这就那个时候就这种事情。所以在被围困的时候，按理来讲就是我们所知道的记载，大概那个时候110万人去过节，通通那只死在刀下，然后有10万个年轻人被送到罗马去，就建了后来的地标，就是罗马竞技，就是那个竞技场，就是那个罗马竞技场。 所以想想看，在那个时候大家觉得没有希望，完全被围困，因为他们没有想到，就是他们最后一次月经没有想到，所以很多的人就根本就躲在那个底下。所以等到这个考古学家把这条路清理出来以后，那么这个他们这个考古学家呢，就邀请这个整个以色列政要大概有40几位，包括他们的首相什么，那么他们一走是400-600公尺，他们一面走一面哭。那我们的弟兄姊妹去也走，而且我们也从那边走出来，但是我们没有那么深的感觉，因为我们没有那个背景。但是以色列人他们想到他们2000年的历史故事，那其实是什么，就是这一段圣经所讲的故事。那不只是被困，而且呢你看见他们到时候呢，他们饿到一个地步，他们没有办法，他们只好吃这些肉。所以呢这个根据约瑟夫的记载，他说呢这个许多的做太太们呢，他们抢的这个他们抢的食物呢是从丈夫的口里抢出来的，还有呢他们的儿女呢是从父亲的口里抢出那个食物来，那最卑的是做母亲的是从婴孩的口里把食物抢出来。那么这是约瑟夫形容那个时候他们这个饥荒，他们到了这个狼狈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那么而且他说呢，在每一个房子里面，你只要能够找到有什么东西是这个吃的东西，那一定要打起来的。那么这个而且呢，到时候大家为多命呢，什么也不管的。所以你读到53节到55节，就你在仇敌围困窘迫之中，必吃你本身所生的，就是耶和华你神所赐给你的儿女之肉。你们中间柔弱娇嫩的人，必恶眼看他弟兄和他怀中的妻，并他余剩的儿女，甚至在你受仇敌围困窘迫的城中，他要吃儿女的肉，不肯分一点给他的亲人，因为他一无所剩。弟兄姊妹，这是惨不忍睹，你觉得人间有这样的事情吗？的确就发生了。而且呢，根据约瑟夫历史的见证人，还有圣经里面很多的见证，告诉我们这件事情的确是发生的。那所以我们刚才读的那一段圣经你还记得吗？就是刚才所说的，你们中56节，你们中间怀柔弱娇嫩的妇人，是因娇嫩柔弱不肯把脚踏地的，比恶眼看他怀中的丈夫和他儿女，他两嘴中间出来婴孩与他所要生的儿女，他因缺乏一切，就要在他受敌仇敌围困窘迫之中将他们暗暗的吃了。那弟兄姊妹，这个你都不能去想象的，但是历史学家可以告诉我们一些足够的资料，证明说这些话通通是应验的。那么讲到这个敌人，你包括这个你还记得吗？这个《列王记下》的确讲了一段故事吗？以色列王不是在城上行走吗？有一个妇人就向他呼求吗？希望他能够帮他解决问题。结果那问题是什么呢？这个妇人就对王说。他说，王就问妇人说，你有什么苦处？他就回答说，这妇人对我说，将你的儿子取来，我们今日可以吃，明日可以吃我的儿子，我们就煮了我的儿子吃了。次日我对他说，要将你的儿子取来，我们可以吃，他就将他的儿子藏起来。王听见妇人的话，就撕了衣服。所以这个通通是在什么？通通是在那个，就是在这个饥荒的时候所发生的事。那么好，今天我们如果读这个巴比伦的时候，那么这个耶利米哀歌第4章第10节很清楚，他说，慈悲的妇人，当我众民被毁灭的时候，亲手煮自己的儿女作为食物。所以你看见吗？这是什么？这是圣经里面讲的。但是呢，如果你问这个约瑟夫的话，他就告诉你说，他告诉你有一个很尊贵的妇人，他就是把他儿女就是把他自己孩子杀了，结果就吃了。还不光这样啊，他这个，所以这里还说暗暗的，你还记得这里是不是讲暗暗的？那么然后呢，这个下面我就不能讲下去了，因为这个实在根本这个都不能听的。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些话呢，的的确确一样一样的就这样应验。那现在我们看62节，你们先前虽然像天上的星那么样多，却因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所剩的人数就稀少了。 那一点都不错。因为什么？你还记不记得那一次？就是那次罗马这个军兵就在那次围困，因为你知道，本来这个逾越节要进的时候，暗兰大家都躲开战区啊，但是犹太人呢，到处他们就围就上耶路撒冷，他们虽然没有过节、啊，他们觉得这永远的城，神一定会保守他们，所以人山人海要往耶路撒冷的时候，所以后来罗马军队就下个命令，把所有的城门都打开，所以以色列人就进去，没有想到他们是最后的一次逾越节。那么那一次死就因为过节死在耶路撒冷的一共是110万，那是110万，这是罗马的时候。但大家是记得吗？罗马帝国如果真的就做圣经所讲那个铁腿的话，那么后来一直延续罗马精神的有个德意志帝国，所以德意志帝国是第二个罗马帝国。第二个罗马帝国什么时候是什么时候这个亡国的呢？那就是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最后一个德国的幕后皇帝就是威廉二世。那威廉二世很有意思啊，他有一次说是到耶路撒冷，他从金门进去，从那个金门就是所有的门，又从那个金门就面对橄榄那个金门进去。那金门那么好了，这个奥斯曼帝国讨他的喜欢呢，好让他进去，但是因为他要带马呀什么的，所以虽然给他造了个斜坡呢，还是没有办法进去。所以后来没有办法怎么办呢？后来说好了，这个既然东门进不了，你走西边好了。西边有一个门叫约沙法门，约沙法门呢是对着什么？是对着这个约帕的，对着特拉维夫的。那但是呢，因为约沙法门呢是个直角形的，就是普通你根本不可能这个马可以进去，不可能。他一骑着马，而他戴帽子，又是高帽子，那个帽子上面有羽毛啊什么这些东西，所以现在你要有排场，你要进去是不可能。所以后来呢，这个奥斯曼帝国呢就讨他的喜欢，就把整片的墙把它拿下来。所以大家如果进那个以色列，你看那个约沙法的门，那根本不是原来那个门，根本就整个那个门根本就当时整片拿下来，然后呢让这个谁啊，让这个奥斯曼，让这个罗马帝国最后一个皇帝浩浩荡荡，就是德意志帝国皇帝最后浩浩荡荡就进了那个门。所以和后来那个另外一个阿兰比将军呢，他不是代表英国，他把耶路撒冷拿回来的，他一进到约沙法门，他不是浩浩荡荡进去，他先下马，他下了马以后，他就宣告，他说我来不是做一个征服者，我来乃是做一个释放者。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强烈的对比。好了，这是第二个帝国。后来不是希特勒又起来了吗？希特勒他是为他的梦什么？他梦要等于是什么？要罗马帝国第三个帝国。那么请记得，就是在他要做这个罗马帝国第三个帝国的梦的时候，你看见吗？有600万的犹太人惨遭屠杀，这是血淋淋的饥饿。所以以色列人总共才多少人？所以神的话说，你们先前虽然天上的是那样多，却因不听从耶和华你们的神的话，所剩的人数就稀少了。68节，我们看68节。耶和华必使你坐船回埃及去，走我曾告诉你不得再见路，在那里你便卖己身与仇敌做奴仆，却无人买。这个果然应验了。你如果仔细的如果你仔细的去读这个什么，去读这个历史，你就知道这个曾经在希腊帝国的时候，的确有人被卖到哪里，被卖到埃及做奴隶。那么还有呢，提多太子那一次不是把罗马城拿下来吗？那除了把10万年轻人送到罗马去，那么还有很多人送到埃及去。你知道，因为埃及很重要，埃及是粮仓嘛，尤其亚历山大是粮仓，所以整个罗马帝国的粮食就是从埃及送去。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把所有的年轻人17岁以上的，就通通把他们派到埃及做工。17岁不到的就统统把它卖掉，那么后面的故事就像这里所说的。那么这个哈德良的人也这样，就是到了135年，最后135年，你记得最后一次大背叛，那么罗马帝国哈德良呢，他也是这样，他就把成千成万的就把它卖了，而且一部分就把他们送到埃及去。 所以这些话无论是在这无论是在希腊，无论是在提多，无论在哈德良，大家请记得了，这个故事就是像刚才所说的，他们又回到埃及去了。那么除了这个之外，你记不记得在他们逃避这个巴比伦王的时候，连耶利米他们逃到哪去？逃到埃及去。所以有可能那一次呢，这个什么？有可能那一次啊，这个约柜就是圣殿的约柜，就这个可能有非常可能的，就是被抢被就是说可能就不再留在圣殿了，可能就被拿走了。那么多半他们相信说，可能那一次也可能就跟着那些埃及逃难人，他们就一直往南逃。所以大概到了后来，这个以色列在耶路撒冷盖圣殿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知道说这个谁呀、啊，这个波斯对以色列很好，所以在那个时候，他就允许以色列人在埃及靠近今天的拉索那个地方，就是很有名的度假的地方，就在那个地方呢，有个岛叫阿拉菲汀岛，就是这样的。向导，因为那个时候呢，他们很多人在那里把这个什么，把这个伊索比亚的金子啊，什么东西都在那里卖来卖去的。那么那个时候呢，你看有很多的犹太人，他们大概就逃到那里去。他们本来不是出埃及就不再回去了嘛？那这段圣经告诉他们，他们又回去了。然后根据圣经预言说，他们在埃及有个殿，这个我们不大懂。所以如果埃及有个殿，就非常可能的的的确确可能约柜呢的确是藏在那里。所以后来呢，我们知道说，在今天如果大家到埃及去的话，你就特别到 Luxor 那个地方，你会看到一个岛，那个岛 阿拉菲汀 岛，我们有人也去过。那么在那里你就的的确确根据考古的本来就有个圣殿在那里。所以非常可能从那里以后，你记得吗？后来不是局势又改变了嘛，所以那些人继续就往南走，就到了伊索比亚的首都附近不远的地方。所以现在很多人认为说，这个这个是约柜呢，很可能就藏在那里。那么这个是一个说法。那么如果根据这一段圣经还有别的地方圣经预言的话呢，这个不是不可能，那条线应该是这样走的。好，那么我想我很快的再提一下第63节。先前耶和华怎样喜悦善待你们，使你们众多，也要照样喜悦毁灭你们，使你们灭亡，并且你们从所要进去得的地上必被拔除。那拔除这个字是非常重的字，而这个字是果然应验的。那么弟兄姊妹，今天如果大家有机会到耶路撒冷去，耶路撒冷啊，你要记得有一条路，有一条叫做南北的大道，是罗马大道，叫做卡朵。这卡朵大概什么时候盖的呢？就是135年以后盖，那第二次罗马背叛那一次又盖，盖了从此以后耶路撒冷就不在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换成另外一个名字，而耶路撒冷变成一个罗马的城。所以今天大家如果走在那卡朵上的话，你就想起那个时候圣经的话是他们怎么从进去得的地上必被拔出，那是个活生生的见证。那个时候哈德良下一道命令，所有的犹太人都不准回到耶路撒冷，而且是不可以进犹大地，那么如果回来的话一定处死者。所以从此以后你看的的确确，今天大家如果有机会走在耶路撒冷那条大道上的话，那么请大家记得，这个就是以色列非常可悲的，那就是从一主后135年以色列正式的亡国，正式走入历史。为什么？因为以色列人完全从他们进去得的地上完全被拔出了，所以这是活生生的见证。然后呢，现在不止如此，他不止被拔出，而且呢被送到全世界各地。所以28-25节耶和华必使你败在仇敌面前，你从一条路去攻击他们，必从七条路逃跑，你必在天下万国抛来跑去。然后64节，耶和华必使你们分散在万民中，从地这边到地那边。那这一次比25节严重了。 二十五节呢，只是说在千国千万国中飘来飘去，并没有说从地这边到地那边，那表示这一次是真到了全世界各地的。你记得吗？第一次被掳，他们不过是中东在巴比伦那一块，如果你不愿意分散，你可以一直在一起，你没有理由分散的。但是第二次被罗马被这个罗在罗马这个王国里后，他们是被送到全世界各地，而从地的这边到地的那一边。所以你看见神的话是非常非常清楚的。那么然后呢，你看见下面所以很清楚，他就被散到全世界各地。那么尤其是后来从罗马帝国王国，在罗马帝国底下以色列王国以后，那么他们的光景什么光景呢？那就是65章65节，28章65节，在那些国中你必不得安逸，也不得落脚之地，耶和华却使你在那里心中跳动，眼目失明，精神小耗。尤其在纳粹在纳粹的底下，恐怖的底下，你的性命必悬悬无定，你昼夜恐惧，自料性命难保。你因心里所恐惧的，眼中所看见的，早晨必说巴不得晚上才好，晚上必说巴不得早晨才好。那弟兄姊妹，这个故事是一再演了。第13世纪末的时候，他们被这个英国人赶走，到了第14世纪末的时候被法国人赶走，到了第15世纪末的时候被西班牙人赶走，一共有14、17万的家庭被流离失散，有80万的人漂流到全世界各地去。然后你看这个然后呢，这个第28章32节，你的儿女必归于别国的民，你的眼目终日切望，甚至失明，你手中无力拯救。你记得后来他们被迫离开这个葡萄牙的时候，那么他们这个王就下一道命令，所有14岁以下的通通要留下，通通要留在这个修道院，因为他们要再教，经过再教育才可以。像这种事情就发生了很多了。那么第34节，甚至你因眼中所看见的一直疯狂。弟兄姊妹，你看这个预言应验到这样的地步，怎么可能发生这个事呢？大家如果去过以色列都知道，有一个地方叫玛撒达。玛撒达有一个很悲壮的故事，就是自从这个主后70年这个耶路撒冷被围困了以后，所以这些奋锐党的人呢，他们就退守，就退到玛撒达，是个山头，在死海附近的山头。到了最后呢，等到这个玛撒达快要沦陷的时候，那个时候呢，这个领袖叫做以利以谢呢，那就是很悲壮的一件事，就是他们集体自杀。这个集体自杀呢，怎么杀法的？怎么做的呢？那么就是说，每一个男丁都要起来，都要起来，这个杀他亲手的妻子还有儿女。然后呢，他选了10个男丁。那么所有其他剩下的男丁呢，那很明显一个个就倒在这些人刀下，然后这个10个里面要选一个，所有9个要倒在刀下，然后最后一个他把整个城放火烧了以后，然后他自杀，所以这是很悲壮的一段。所以那个时候你怎么知道的呢？因为那个时候刚好啊，有2个妇女跟5个男孩子刚好躲在那个底下地底下的一个水区的水道里面，所以他亲眼看见那一幅图啊，所以我们才知道那天所发生那一段的故事。所以这就是圣经所说，甚至你因眼中所见的一直疯狂，这是完全你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所以弟兄姊妹，当他们说定他十字架，愿流作人的血归在我们和我们子孙的身上，你想起这些故事，你想起特别纳粹的时候，如果大家看过一些他们的记录，各方面也好，你看过什么安妮日记啊，你真的知道那里面整个的故事，就像这里面所形容一模一样，完全是一模一样的。然后呢，36节，耶和华必将你和你所立的王领到你和你列祖素不认识的国那里去，在那里必侍奉木头石头的神。那么你记不记得，就在这个西班牙他们完全要把犹太赶走，那除非你同化可以，你同化了可以，那你就要拜玛利亚，那个时候你就看木头石头这些像。 所以你看这些话果然是应验的。那么还有呢，第37节，你在耶和华领到你的各国中要令人惊骇笑谈讥诮。到了上海，你看见了，大家不错，是大家收留他们不错，但是碰到犹太人，大家就成为什么惊骇笑谈和讥诮。所以中国人有一句话讲到犹太人的什么鹰钩鼻子秤钩心，你看这个就是这里所说的惊骇笑谈讥诮。你看神的话是非常清楚的。好，最后我想我们第一点就好，就是58节到59节，这书上所写律法的一切话是叫你敬畏耶和华你神可荣可畏的名，你若不谨守遵行，耶和华就必将其灾，就是至大至长的灾，至重至久的病，加在你和你后裔的身上。弟兄姊妹，尤其第二次以色列被掳漂流到全世界各地的时候，那个灾真是奇灾，那个灾难是经过了1800年，每一年他们过逾越节都说明年在耶路撒冷，每次新郎跟新妇他们在那里交杯的时候，他们都说明年在耶路撒冷，一直到了1948年，或者等到1967年，以色列重新回到他们的怀抱的时候，他们回过头去看，他们想起圣经所说的，这个灾是个奇灾，是至大而且至长。有没有一个灾难是1800年的？是不是1800年？有没有一种病是那么重也是那么久的？加在你和你后裔的身上，定下十字架，定下血，愿流这一血归在我们和我们子孙的身上。所以弟兄姊妹，这1800年他们不像第一次被掳都在巴比伦，都在巴比伦附近，你还可以，大家可以通讯，大家可以来往，现在不是，现在整个世界变成坟墓了，所以他们枯骨四散。等到1948年神重新震动这些骨头的时候，你看有的骨头是从哪里，是从缅甸来，有的是从哪里，从这个从纽西兰来的，一切就证明说神的话果然是这样。我想我们今天的时间已经没有了，我们已经多用了这事，但是我觉得这段圣经太重要了，因为我们讲起圣经的预言，那这些预言显在我们的面前，那么等到下一次我们要结束以前，我们要看我们有的预言就显在我们今天，今天我们看的比任何时候都更清楚。所以回过头去看，这是以色列的历史，这些历史这些经历是个惨痛的经历，这是个一场的悲剧，这是一出很长很长的悲剧。但这个悲剧男主角也好女主角也好，他们的命运是怎么决定的？他们的命运就是你到底是基利新山呢，还是一巴鲁山，是知识善恶树呢，还是生命树，是体贴肉体呢，一定是死，体贴生命呢，就是生命和平安。我们低头一起祷告。就我们读到这些，我们真是心中何等沉重，因为你实在是神，你实在是烈火，我们在这里感恩，我们看见你怎样对待你自己的百姓。主啊，你满了恩典，我们知道你的怒气是一宿之间，但是你的慈爱却是一生之久，所以我们把一切爱戴都归给你。当我们读这段故事的时候，我们求你给我们安慰的话，让我们知道今天我们今天能够活在你的祝福底下。主啊，因为你已经把那个选择赏给了我们，所以把一切爱戴都归给你。我们散去，求你与我们同去。这样的祷告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